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经文是在出埃及记32章，因为蛮长，所以我不念，等一下我们谈到哪里我们就看到哪里。我不晓得我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林华长老他在主日信息里面，他是讲到哥林多前书第4章，在第5节那里讲什么？不要论断。论断在英文就是 judge， 这个词它包含的意思是论断啊，审判、评断、判断，还有称义等等的这个意思。在马太福音的7章第1节跟第2节，主耶稣也是在那里讲说不要论断。那主耶稣讲不要论断，是讲马太福音的7章3节到5节，因为法利赛人因为自己眼中有良木，却去看别人眼中的刺，所以耶稣是说先把良木去掉，你才能够看清楚别人眼中的刺。所以这里所教导我们的是不要有法利赛人式的论断，就是自己有良木还要去论断别人的刺。而哥林多前书4章5节那里所讲的就是不要去论断那些为神工作的人，因为保罗在第4章讲的是亚伯罗、保罗、基法等人，神的工作、神的工人、神负责。但是到了第5章的末了，他说什么？教会要审断，教会有权审断，而且应该要审断，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用耶稣基督的权能来做审断。所以教会要执行纪律，教会对基督徒、对自己的会友要有教导，要有指正，要有惩戒的责任。哥林多前书5章12节说到什么？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审判教内的人岂不是教会应当做的吗？第6章也是讲到纪律的问题，教会要审断基督徒，要审断会友。那这里是有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保罗说教会要审断，一定要审断，假如我们不审断，那么是我们失职了。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出埃及记32章，假如我们对出埃及记了解的话，我们看见出埃及记从25章到31章，那里是讲到摩西上山领受律例典章，以及神对于会幕建造的这些指示。照理的话，32章就应该开始建造会幕了，但是我们看到一直到35章到40章那么才开始建造会幕。为什么？因为在32章开始到34章那里就发生了金牛犊的事件，所以神要他们停止建造会幕，要等到他们跟神的关系正确了，恢复了良好关系以后才能够建造会幕。因为会幕是神与人同在的记号，建造会幕的目的是表示神要住在他们中间。但是我们看见百姓犯罪了，百姓信仰偏差了，所以建造会幕的工作就一定要停止， 在32章，我们就看见百姓的悖逆，而且他们被神惩治。我们看32章的第一节怎么说，他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摩西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百姓为什么要求亚伦建造一个偶像呢？因为他们认定他们的领袖是眼睛所看不见的摩西，而摩西在山上一直不下来，所以他们要有一个新的领导者。他们心灵模糊啊，迷糊啊，信念错误，他们的焦点偏差。其实摩西不是他们真正的领导者，他们领导者应该是神，所以他们应该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神才是他们信靠的一个中心点。第二节第三节说，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去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我们看见亚伦的领导缺乏原则，百姓看到摩西不下山，他就对亚伦说，亚伦啊，你帮我们做一个领导者吧。亚伦怎么说呢？亚伦说，好吧，你们就摘下所有的金环，然后呢就帮你们做。亚伦为什么没有教导他们？他岂不是应该纠正他们不可敬拜偶像吗？因为在出埃及记20章，神已经把十诫颁给他们了，他们都知道偶像是不对的，不可以这样做的。当亚伦收了金环以后，就把这些丢到熔炉的里面，铸了一只金牛犊。这里我们看见埃及文化的影响，以及埃及宗教影响的深入。亚伦本身一定知道金牛犊是埃及人所拜的神明，可是他把这些耳环首饰丢到熔炉里面，造出的是一只金牛犊来。第四节说，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他们没有说，以色列啊，这是埃及的神。这里有一个信仰的混淆在里面。第五节第六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却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看见他们用希伯来人敬拜神的方式去拜一个埃及人所敬奉的牛犊神。他们看到这个埃及神的时候，竟然说，这个就是耶和华。这就是当时百姓对耶和华的信仰以及异教的色彩混淆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金牛犊的事件，表面上看是摩西没有下山，但我们深入来看，他们的焦点有偏差。亚伦没有领导原则，没有真理原则，而且还受到埃及宗教的影响。百姓可能没有受到正确的宗教教育，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偏差。那么神对当时的百姓有怎么样的惩罚呢？虽然这一群是他立约的百姓，是他所爱的百姓， 神需要管教他们，神需要惩戒他们。到第九节第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发大愤怒，要灭绝他们，而且告诉说摩西说，我要让你成为大的国，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听到神发怒对他说这个话之后，他立刻向神恳求啊，求神不要向百姓发怒啊。我们知道当时摩西是在山上哦，他还没有看到百姓那种败坏的情况啊，所以看他的向神的代百姓的代求向神恳求怎么样呢？就是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呢？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为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十三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伟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一段是摩西在山上听到神发怒，马上向神来祷告恳求。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摩西的向神讲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讲到神在百姓中的作为，他说，神啊，你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你才把这个百姓从埃及地救出来，你不能毁灭他们啊，否则呢，你岂不是前功尽弃吗？第二点，他讲到神在外邦中的荣耀。他说，神啊，你假如杀灭了这些百姓，那你还会遭遇到埃及人的嗤笑呢。第三，他提到神对列祖的应许，神啊，你若是灭绝这些百姓，那么你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等等的应许，你说他们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怎么可能兑现呢？我们看见摩西的祷告虽然好像没有讲到百姓所犯的罪的问题，但是他没有一点的私心，他的祷告是为神来设想哦。你想，他讲到说，神你在百姓中的作为不能够前功尽弃啊，神你在外邦人中的荣耀不能够被人来耻笑啊，你对列祖的应许你不能够不兑现啊。他了解神的计划，他关心神的荣耀，他也知道神的是信实，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么我们假如跳到后面看到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三十节到三十二节是当摩西下山看到百姓犯的罪之后，他才真正明白神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怒气。这个时候摩西的代求就不一样了。在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是摩西看到百姓的实况，然后他对亚伦说了一番责备的话，然后到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说，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 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的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百姓真的犯了大罪啊，而且应该要被灭绝的。但是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向神恳求啊，摩西真的愿意牺牲他自己来担当百姓的罪，他愿意接受神的惩罚，来让这些百姓可以被饶恕，能够存活。那么从这样一个担罪的代求的里面，我们看见摩西的心，他何等的恳求神赦免这些百姓，宁可让自己的名从册上涂抹，牺牲自己都让这样求来赦免他们的罪，让这些百姓能够存活下去。其实不止摩西，我们从新约的里面看到保罗同样有这样的心，为百姓的那个得救的问题，他宁可牺牲自己。我们更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心，他为我们每一个罪人付上了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这样的代价。我们看见结果，神听了摩西的代求，赦免了百姓的罪，这是讲到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假如我们能够跳到三十三章第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摩西他不单单是要求神赦免百姓的罪而已啊，摩西更是要求怎么样，神跟百姓恢复约的关系，恢复约的实质，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行。这是三十三章十六节所讲的。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三十二章，摩西怎么样代替神来执行犯罪之后的惩罚。因为神在三十二章三十三节对摩西怎么说，他说，谁得罪我啊，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神是说，谁得罪我，我就处罚谁啊。三十二章的十九二十节，摩西挨近营前，看见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这是第一步，他要以色列人知道，你们要承担自己所做金牛犊的罪，把牛犊磨粉发水叫他们喝，就是第一步的惩罚，要他们了解知道要承担自己做金牛犊这样的罪。第二呢，他责备亚伦，在三十二章二十一节，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所以这里是摩西是责备亚伦的错，是亚伦你呀，使他们陷在大罪里面那么我们从亚伦的反应，我们看到领袖的弱点，所以我们当引以为鉴戒。我们也可以从摩西身上学到了一个真正领导者的榜样，我们从亚伦身上是得到一个提醒，一个警戒。三十二章二十二节，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首先亚伦推卸责任给百姓，二十三节，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所以呢，我就为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亚伦又把责任全推到百姓身上， 我们看到，我们前面看到亚伦没有真理的立场，在这里看到亚伦推却责任，没有担当责任。到了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虽然亚伦将责任推光光，可是圣经并没有把责任推在百姓身上，还是回到亚伦身上。这里说亚伦纵容他们，纵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跟前面那个放肆是同样一个字，放肆是百姓主动的那个动作，纵容是百姓被动的一个动词，是亚伦让他们放肆，是亚伦放纵他们放肆，所以神的名受羞辱，亚伦是应当担当很严重的责任。摩西说什么？在第26节，他讲到凡是属于耶和华的人就到他这里来，结果是利未的子孙就到他那里去。然后后面就27节跟28节，他就教他们要自洁，然后怎么样，要执行惩处，就在当中杀了3000人。到29节，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首先，其实首先是要先自洁啊。然后呢，就执行27节、28节所记载的惩治。因为自洁以后呢，这些没有罪的利未人才能够替神执行对罪的惩治。罪被惩治了，罪被洁净了，神才会赐福给他们呐。我们刚刚都唱，我们要耶和华的赐福，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罪被惩治，罪被洁净了，神才会赐福。所以当罪被洁净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34章第10节，那里讲到西乃之约的更新，然后他们才可以开始建造会幕。今天教会里面若有罪，没有对付，神是不可能赐福给我们的，神也不可能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面临生活与信仰不能够合一，虽然去了教会，却没有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来。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保罗提到中教会中间有乱伦，教会中间有淫乱的事情，淫乱的罪。我们知道，假如不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在婚姻的关系的里面住在一起，有性关系，这些都是罪。保罗要教会确实的来处理，假如不悔改，他要他们把这样的人赶出去。教会的肢体竟然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他就不得不对付这个事情。保罗所关心的不是单单是犯了这个罪的人，保罗更关切教会假如不对付这个事的后果，他关心到这个人对教会所产生的影响。教会不但受亏损甚至于教会因此要跟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的道理要隔绝会断绝了他们跟基督的这种交通。 没有交通啊。前面我们提到对于关于伦理道德的问题，教会要教导，教会要处理，而且一定要审断。当然教会在审断管教上需要秉持圣经的原则。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第十七节，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耶稣那里教导我们说，假如你的弟兄犯罪了，他讲说若得罪，就是 against you， 其实很多的圣经的版本里面没有这个 against you 这个字，是说若是犯罪而不是得罪你，你不可姑息，不可包容罪，你应该单独的去见那个犯罪的弟兄，当然是包括姐妹了，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他。我们要注意哦，去劝弟兄劝诫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他，他若不听，再带一两个人去见他，他如果听了你们，那么他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他假如仍旧不听的话，就要告诉教会，那个时候教会就要采取行动了。假如他不听教会，这里说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外邦人是什么？没有得救的人。税吏是罪人。其实他就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一样，赶出教会这个行动。赶出教会就是不让他在教会这个蒙神赐福的所在，神运行、神同在、神管理的这个团体中间，也就是说公开的在会议众的面前宣布，这样的人不许来聚会。假如不认罪、不悔改，不许参与在我们中间。虽然如此，仍然要继续为他祷告，赶出教会还要找机会不断地跟他交通，就是希望能够败坏他肉体的权势，让他能够悔改。我们从马太福音十八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看到了教会对罪需要处理，需要管教，不可与罪妥协。假如教会不施行惩治，教会不但是没有见证了，跟世界没有什么分别，让着神的名会受羞辱，更严重的是断绝了我们跟基督中间的交通。这是盼望教会的领袖们以及弟兄姐妹们，因为你们将来都有可能成为教会的领袖，要汲取圣经的教训，不要像亚伦在金牛犊事件中所作所为，没有领导原则，没有真理原则，又推卸责任。我们要像摩西一样，不只是要为百姓代求，也要为神对罪执行惩治。如果教会里面出现了确切的一个罪行，教会就必须施行管教和惩治。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显示，洁净的教会才是有能力的教会，对罪姑息的教会一定是软弱长不大的教会。更严重的是没有神的同在，当然更没有神的祝福了。要记得神在利未记前面都讲了很多，新旧约都讲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我们一同祷告。所以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早上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这段经文的理念，让我们学习到许许多多的功课。你是何等爱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犯了大罪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做惩治。 否则有罪在其中，你就断绝了与他们的关系，他们就根本不能够再见身会幕。除非这个罪解决了，你再与他们同在，会幕才能够建立起来。真巴不得我们的教会中间，在教导上能够看清楚圣经的原则，以致不管任何事情，我们都能够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做，以至于不让主你自己的名受羞辱，更重要是让主你与我们中间的关系断绝，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也让我们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信仰才是有根有基，让我们的教会这就成为一个能够容神一人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默祷。